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怎么样去给牧者提意见。我们说教会是我们的家吗？
是，
我们都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
嗯，
那这个牧者就相当于是这个教会的
家长。
家长，对，家长啊。那有时候家长他说错了话，做错了事，那我们怎么样给他提出意见？因为牧者也是人嘛，他也需要生命成长的嘛。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涉及到给他提建议。
哦，我感觉到好像教会里面呢，是不是没有一个机制？就是说有一个机制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层级关系那样把这个建议提上去的，不需要每个人直接的就给这个牧者发信息提意见吧。
哎，我觉得你说这个层级非常好。
对，
你比如说成员制的教会，它可能会有这种层级的概念，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会找相关的同工，
对呀，
来去沟通，
对，
透过同工去转达。但是很多情况下，一些小的教会它人数不多，它没有这种层级的观念，也没有这种架构，
对，
那可能就是这个会有直接就跟牧者就去提了，这样情况也是蛮多的。你比如说，我就听过有一些这样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我们把它叫极端的例子，就说明这不是很妥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牧者正在站讲台讲道呢，他可能讲的哪一句经文，比如说我们当中有的人觉得牧者讲的不对，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它放在心里面，对吧？也许就是等这个讲道完，我再去跟牧师去沟通，去交流。但是发生过比较极端的是什么呢？就有的人在牧师正在正道讲道的时候就站起来了，你讲的这个经文这样解不对，他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直接就去指正牧师。这种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去做，那当然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指证牧师的人，他也很理直气壮的会觉得说，圣经里面都讲了嘛，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嘛。你确实从他的角度来讲，他这样想是没错的，可是你这么做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直接的结果就是牧师站讲台上，他突然思路就被你打断了。
对对对，
他可能真的讲的不是那么正确，这样情况有可能，因为他也是人嘛，他也许对那个经文理解的不到位，确实发生错误了。那你这时候指正他，首先思路被打断，另外那个心理素质比较缺一点的，
可能的情绪会上来了。
对，没错，他可能就会立刻被否定挫败的感觉，
是的，
就产生了。那你会很影响他接下来的这个正道过程。
对对对，是。
那也许就是这种情况下当场站起来这个人，他也会说，那我这时候不讲，我下来讲还有用吗？其他会友不就是被他误导了吗？其实不会的。等这场聚会结束，你再去跟牧师去沟通。如果牧师他意识到自己真讲错了，他是有机会再去跟会友们澄清
的
嘛？
没错，没错。
对呀，他是这个教会的牧者，他一定是有机会跟大家去澄清的嘛。所以关键就是我们要留意自己这种提意见
的
方式到底合不合适。
没错，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就算他列举的这个经文也是说凭爱心说诚实话， 就是前提是凭爱心啊。
嗯，
你这个如果有损他那个心理当时的那种承受度的，那也是没有凭爱心啊，对吧？
对，
就这个前提你已经没有了呀，你就不可能说用这个经文来解释你这个行为是正确的。确实我觉得错误肯定是有的，就是都是人嘛，哦，你来理解或者来讲的过程中多多少少会有偏差，这个不管是哪个牧师都不可能打包票说自己从来没有错的嘛，对不
对？
而且他是一个正在台上就发表演讲的人，你用这个方式显然是很不合适的。那在下了台以后还得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讲的这个建议要让对方觉得接受起来比较容易，而且改正起来也是有途径的才好。你不是凭着一腔的以为自以为正的那种态度来去批判别人，
嗯，没错，嗯，还有当场这样提意见呢还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起争论。比如说你看的角度和牧师的角度不一样，
嗯，
因为这是常常会发生的，
对，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神学难题呢？
对对对，是的，
对吧？
对，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嘛，我们从自己的角度以为对的，
嗯，
他真的未必别人站在那个角度看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角度，
嗯，
所以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的也许都没错，
嗯，
只是角度不同，
嗯，
那你就会引起了一番争论了，
嗯，
这个辩论就开始了，
嗯，
这个道要不要讲下去呢？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那我们就需要留意这些极端的事情，
对对，
不要让它在教会里出现。
是，
尤其是我们还要顾及到有一些是慕道友，
对呀，他会怎么看基督徒的行为呢？
对呀，
他说，哎，你看这些基督徒都起纷争了，
不单是起纷争了，
嗯，
居然基督徒敢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 对，
对，
对
这个牧者如此不敬。
是，
你想想在一个单位里面，
对，
你会在领导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你当场就指正领导说你这样讲不对吗？
对，就说这些规矩连不是基督徒的人都知道的，那作为基督徒你这个爱心又何在呢？是不
是？
是
啊，
你怎么样去凭爱心来做接下来的事情呢？
没错，
这个真的很关键的。所以其实真的又提醒到我们，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爱心是要放在前头，然后方式是要跟着这个爱心来带引着去做的，
嗯，
其实唐曼你提到这个题目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展开讨论的，
嗯，
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教会里牧者也好传道人也好会经常要做一些事工啊，那可能这当中都会有一些人对我们所做的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有一些建议和意见的，那这样子的事情如果要提出来应该有怎么样的好的途径或者好的方法呢？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讨论和思考的。
是的，
嗯，像一个好的机制，比如说我是一个组员，如果我有意见了，今天听了这个讲道我觉得对牧者我有一点点的意见，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不是先跟我的组长分享一下，
嗯，
看我这个思想正不正确，就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在组里面讨论一下，如果都觉得这个是可以提出来的一个观点或者是一个改正的意见的话，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组长再跟我们教会比较资深的同工去讲一下，再通过他们自己去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比我们直接找牧者或者是很唐突的去直接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
对，我很同意，
嗯，
杨丽你这个说法，
嗯，
即便是我的观点很正确，
嗯，
然后直接在牧者结束这个讲道以后，
嗯，
我就跟他说今天牧师你讲的哪里哪里不对，
嗯嗯嗯，
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如果我直截了当这样去跟牧者去谈，
嗯，
我们其实站在牧者的角度想一想，如果那个牧者是我，
嗯，
我能不能接受，
对，
我能不能接受你这样的直截了当对我的一个指正，
对 对， 对，
我可能这时候大脑还没有缓过神来，
对，
然后就首先被你否定了。我讲这篇道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然后没有认可，没有鼓励，反而是噼里啪啦一通指正，
嗯，
我能不能受得了，
嗯，
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
是的，
我这样做如果是我能不能接受，
是的，
就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跟牧者去提这个意见，
嗯，
提这个建议，
嗯，
那其实我们不是说跟牧者不能提意见，
嗯，
不能提建议，
嗯，
而是说我们首先是要带着一种 关心爱护牧者的角度，因为任何一个教会，其实那个牧者他一定是被魔鬼撒旦首当其冲要攻击的对象，所以牧者他要付出的东西太多了，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做一个会友我们能够体会到能够知道的。
是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为牧者去祷告，常常要去关注牧者他的生命成长，所谓的生命成长就是在牧者的生活当中他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你透过他的讲道你可能够感受出来。
对，
那你要给他多鼓励多祷告。如果你想给牧者提意见，你先去做到多给他鼓励。
对，
你经常去给到牧者鼓励认可肯定，有一天你哪怕你直接跟他提意见，牧者也能够接受。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说在一段关系里面你的意见就是要提到什么程度，那个是很有技巧的。比如说这段关系我们已经是很铁了，你可能说的狠一点他都觉得你是为他好的。
对，
但是当你们那个关系还没有很就是靠近的话，那有一些话稍微过一点边界呢，人家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是的，
所
以切记就是我们总是在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会友，用一种挑剔的态度来去听这个道。
对，
常常觉得哎呀，牧师讲的我吃不饱，牧师讲的不好，就是哪里不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想抱怨，甚至是听到一个明确的就是我认为牧师讲错了，我要么当众指正要么我就私底下指正，但是这个指正的前提从来都没有给过这个牧师任何的认可。
对，
鼓励欣赏肯定，你想想作为牧者他的打击有多大。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信徒特别是在我们在下面听讲的人，我们要尝试去参与一部分的事工，我们才知道无论是大事小事只要你参与了，你是可以感受到我即便是做这么一件小事其实我也要付出很多的思考或者时间或者是代价，是不是？
对。
但当一个牧者他要牧会而且他还要准备讲章的时候，可想而知那个工作量是有多大的，特别是一天的讲章说少了也要有10000字以上的，你要知道这个付出你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来打击他的士气。
其实今天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给牧者提意见，同样的也是适用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给别人提意见。
是的，
因为我们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
是
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是一个抛砖引玉吧，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思考，也多一点的起到一个爱心的支持，而不是打着爱心的旗号给到别人伤害了。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您的看法和您的做法。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